第十六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我们一起再低头一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荣耀的形象向我们显现出来，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敬畏你，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跟随你，主啊，这是你荣耀的样式，主啊，是天地万物的主的荣耀的样式，主啊，愿我们敬拜你，主啊，今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要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我们讲第二讲哈，说看呐，我们所侍奉的神。那上一次我们讲过，所有的旧约的圣经没有描述这一位永生的上帝他的外在的荣耀的样式。当我们来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圣经也没有描述过这一位神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的外在的容貌是怎么样的。但是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用许多的记号来让我们能够认出，当这位神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用很多的记号让我们能够来认出他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来到了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也就是启示录这最后的一卷书的时候，圣经第一次非常仔细地描述了这一位曾经来到地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他恢复了他的神性的外在的荣耀的样式，这一位神的外在的容貌。为什么在这里到了圣经最后一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主向约翰显现出来，圣经上仔细地描述了这一位荣耀无比的上帝的外在的形象。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是因为整个被救赎的人类，就是教会，这个上帝用他的血所救赎回来，用他的血所洗净的一个新的群体。从这时候开始，人是可以再一次的来面对面的看见这一位荣耀无比的上帝了。这时候的人类，被救赎的人类，一个新造的群体，上帝用他的生命和宝血所买赎、所救赎、所更新、所重生的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他不会再用像以前一样用各样的被造之物来代替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已经认识了神，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有了神的灵，有了上帝儿女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面对面的看见这一位荣耀的上帝了。圣经在这里非常仔细地描述了这位上帝他的外在的形象，也是为了让教会这个新的群体，被上帝所买赎回来的群体，让教会能够认识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何等荣耀、全能、尊贵、圣洁的上帝。这位上帝他是宇宙的主宰，他也是人类的主宰，他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主宰，他也是教会的主宰，他也是天堂的主宰，他是所有受造之物的中心。所以在这里
当启示录第一次描写这位荣耀的上帝他的外在的样式的时候，要知道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一共有五次来描写这一位约翰看见了主。第一次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第二次是在第五章五到第十节，讲到了被杀的羔羊，讲到了这里讲到了上帝的救赎。第三次是在第十四章第一节，讲到了这位羔羊站立在锡安山上，这里讲到的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与生活，这是我们一生要效法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在启示录里边，约翰一共五次的看到了主耶稣的形象。第一次就是我们这里讲，第二次他是被杀的羔羊，在那里神是要让约翰知道是这位被杀的羔羊带来了所有人类的救赎。第三次是讲到十四章第一节，是讲到了这位羔羊他站立在锡安山上。当约翰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与生活是所有跟随他的人要效法的地方。第四次是在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头上戴了许多的冠冕。第五次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讲到了天父和羔羊一起坐在宝座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五次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三次约翰认出这位上帝来都是一位被杀的羔羊。一次是我们这里讲的，一次是耶稣基督再来，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的头上戴了许多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讲的是不同于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所说的主耶稣再来时的那时候的荣耀的样式。那个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在这里主耶稣的样式，绝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都认为这里显现复活的主，恢复了神性的主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来显现出来的。所以他不同于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的经文，在那里主的头上戴了许多的冠冕，在那里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宇宙的君王，他是人类的君王，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君王。但是在启示录第一章，你会发现主的形象是教会的时代，教会唯一的大祭司，他是所有被救赎的人类的中保。所以启示录里边约翰五次的看到了上帝的形象，每一次都非常有讲究。第一次是讲到了他是一位大祭司，第二次讲到了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人类的救主，第三次讲到了这位羔羊站立在锡安山上，他是所有被救赎的人类应该效法的唯一的榜样，第四次讲到他还要再来，他的头上戴了许多的冠冕，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整个人类的主宰，第五次讲到了这位羔羊和天父一起坐在宝座上，讲到了羔羊坐在宝座上不仅是因为他是神，也是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这里讲的，我们第一次讲的这里的经文和第十九章的那里的经文是不同的。这里讲到这一位复活的主，这一位恢复了神性的主，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是在教会的时代，他是以祭司的身份显现出来。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荣耀的形象是没有冠冕的。在十九章的地方他是天国的君王，是充满了冠冕的。所以在这里，在教会的时代，教会唯一的大祭司，他是所有被救赎人类的中保，他在教会的时代还没有清除宇宙一切的罪恶，没有清除撒旦的权势，所以他还没有戴上荣耀的冠冕，也没有骑马，也没有击杀仇敌，他的衣服上也没有见血，也没有在腿上写上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那么也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在这里的大祭司的荣耀的形象都是审判的形象，对教会的审判， 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啊，研究大祭司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每一次描写大祭司的经文和身份与工作的描写的时候，大祭司的工作与身份永远不是审判的，永远不是定罪的。大祭司对上帝的子民，对教会的工作与身份永远是代求的，永远是连续的，永远是充满了怜悯的，永远是牧养的，永远是充满了爱的，充满了保守的，充满了牵引的，充满了代赎的，充满了体恤的，充满了认同的，充满了接纳的。所以我们了解哈，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这里显出了这位上帝荣耀的形象。所以在这里的形象，它不是一个审判者的形象，它是不同于在十九章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再来的时候要来审判全地的君王。在这里的形象是一个大祭司的身份的形象，而大祭司在所有的圣经里面，他的职分、他的工作都是为了代求的，为了连续的，为了怜悯的，为了牧养的，为了保守的，为了牵引，为了代赎，为了体恤，为了认同，为了接纳的。所以新约圣经讲到大祭司的时候，讲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希伯来书，这本书里边十九次的提到了大祭司。我为大家读一些经文哈，我们就能了解大祭司的工作与身份，就能了解大祭司是对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认同、充满了救赎、怜悯和代求的，而不是定罪与审判。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再读一遍哈，第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你看这里描写大祭司的经文是讲到了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仰望这位大祭司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被试探的时候，当你受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搭救你从试探里边走出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里第二次地讲到了大祭司，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最近一段时间哈，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很深的工作。我觉得哈，我在属灵上面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我常常在家里边定罪我老婆。我觉得我追求到这么高的时候，我觉得看她好像所有的东西她都不是。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也常常的定罪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哈，神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工作，把我的这种生命给他拿掉。当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大祭司他是完美的，他是 全然圣洁的，他是全然荣耀的，他就是上帝自己。但是这位大祭司，这位教会的主宰，这位大祭司，弟兄姐妹，他们对你，这位上帝，他对你，他对他的儿女，他对他的羊群，这里写的，他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不是在定罪我们，他也不是来审判我们，他也不是要来击打我们。在这里非常清楚，大祭司的角色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接着圣经讲，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上帝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经受所有的试探，像一个人一样，但是这位上帝他没有犯罪。所以圣经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的人生可以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因为你已经被救赎了，因为你已经被宝血洗净了，你可以面对面的再一次的来看见这位荣耀的上帝了。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大祭司的角色是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救赎，充满了认同，充满了怜悯，充满了代求，充满了包容的那位上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当然这里讲到是人间的大祭司，但是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在最后那一刹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曾有一个祷告，他说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杯挪去，但不要不是依我的意思，乃是依你的意思。他三次这样祷告，汗像鱼血血一样流下来。你会发现，也就是在这里边，你会发现这位大祭司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被软弱所困。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软弱的吗？你觉得你是愚蒙的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样觉得哈，你信了主，我可以打保票，你在跟随主的道路里边，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软弱，你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愚蒙的人，你常常会失迷，你常常会软弱，你常常会跌倒。你会发现，也就是在你软弱，也就是在你跌倒，也就是上帝让你看到你的真相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位上帝是一个常常包容你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常常来救赎你的上帝，这位上帝是常常扶持你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永远与爱，永远与接纳，永远用上帝的慈爱来包容你，来扶持你，永远爱着你的那位上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他是何等何等的有恩典。所以当神更新我了以后，你会发现哈，我看我老婆就不一样了，哎呀，看弟兄姐妹也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我的言语开始有恩典了，我的态度开始有恩典了。今天早上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这个唱诗班都迟到了哈，哎呀，我在那着急的不行，但是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差不多。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在一生里边要教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是一个用恩典来面对所有人的人。所以这里大祭司他说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这里想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在乎 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在这里讲的哈，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他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成为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上帝成为人，不仅他要来到地上，他要来救赎我们，他要成为人，他要经历所有人的软弱，所有人的有限，所有人的痛苦。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一位曾经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然后恢复他的神性，这一位教会的大祭司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能够体谅我们的，他是能够了解我们的，因为他曾经成为一个人。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6节到第28节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来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希伯来书第9章11节到第14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有的这些经文你会发现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大祭司是何等的爱他的教会，何等的保守他的教会，何等的眷顾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能了解这位大祭司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是接纳的关系，是救赎的关系，是流血的关系，是舍命的关系，是扶持的关系，是认同的关系，是理解的关系，他是一位为教会不断代祷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美的关系，那是一个充满了爱扶持接纳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所描述的上帝荣耀的形象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不是为了审判与定罪。在这里的每一个上帝荣耀的形象都是与启示录中的7个教会也就是普世的教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因此在每一封的对教会的书信的开头都先加上主耶稣荣耀形象的一部分，来针对这个教会的优点和缺点。所以在对以弗所教会时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当他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时候，他说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对别加摩教会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所以所有在这里上帝荣耀的形象都是对教会的益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显现的基督的荣耀的形象，上帝荣耀的形象，是以大祭司的荣耀的形象显现出来。这个荣耀的形象的每一部分都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显现出来的。因此这七封书信，它是永生的上帝对普世的教会说的话，它也是永生的上帝对普世的教会的提醒，它也是永生的上帝对普世的教会的鼓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再来读一下，从第十三节开始读哈。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反应呢？你会怎么反应？但是当我查考所有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了解这是上帝以大祭司的身份向他的教会，向他的儿女显现出来的时候，我知道这位大祭司和教会的关系是充满了爱、饶恕，充满了扶持、包容，充满了接纳、鼓励的一个关系。所以他鼓励什么呢？弟兄姐妹，让我们了解我们是永生的上帝用他的血和生命买赎回来的。鼓励我们什么呢？鼓励我们是永生的上帝所爱和所眷顾的。鼓励我们什么？鼓励教会的主宰是这位永生全能的上帝。鼓励我们这位大祭司才是真正牧养教会，他是教会的头。所以希伯来书里边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我们的鼓励，特别是那些说到大祭司的经文，他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魂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希伯来书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的时候，这么威严、这么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对我们说的信息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这位荣耀的主，这位全能的主，他才是教会真正的主宰。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要搭救我们，他要扶持我们，他要救赎我们，所以他是一个鼓励的信息。所以希伯来书里边又说，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荣耀的形象，第一个你知道他是充满了爱的，他是要来救赎你的，他是要来扶持你的，他是要来拯救你的，他是要来体谅你的。另外一方面，你要了解这位荣耀的上帝，他是教会真正的主宰，教会是在他的手中，你所信靠的主，他是一位全能的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位道成肉身、受死复活的主，升上高天为教会的大祭司的基督，恢复了他神性的上帝，他对他的教会、他对他的子民是充满了体恤的。所以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教会是上帝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在上帝全能的手中，教会是在上帝全能的宽顾里边，
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的。弟兄姐妹要了解哈，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这位永生的全能的神会向约翰来显现出来？因为约翰当时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去了，他需要了解这位上帝对教会是充满了体恤，充满了爱，充满了扶持，同时他也需要了解在他的苦难里边真正掌管教会的是这位永生的上帝，是这位全地的主，他仍然掌管着教会，他仍然是真正牧养教会的。教会是在这位上帝的看顾里边，虽然他的子民在受苦，但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不论黑暗的权势有多大，有多艰难，神对教会的同在，他永远是爱着教会的，永远是看顾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多少苦难，有没有苦难？当你在受苦的时候，当你在受逼迫的时候，第一个你要了解的是这一位上帝对你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恤，充满了扶持，充满了眷顾，他是深深的爱着你的。第二个你要了解的，教会的主宰也是你所信靠的上帝，你所认识的这一位主，你的上帝，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充满了荣耀和全能的。这两个信息对在受苦里边的教会，对在受苦里边上帝的儿女是充满了安慰和振奋作用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位上帝永远看顾他的教会。每一次当我想到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马上就要20年了哈，在我们这么多年所走过的道路里边，我们要了解，我相信所有我们走过的人，我们都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对这个教会的看顾是充满了慈爱的，真的是这样。有一个弟兄好去了北加州，那个教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在我们这儿信主，在我们受洗，然后去了北加州，去了那个教会，完了以后回来跟弟兄姐妹们说神州教会能够存在，真是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上帝对他的教会永远是充满了慈爱眷顾，永远是看护，永远是扶持的。每一次当我想到我们的教会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位教会的主宰，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那位荣耀的上帝，他是那位掌管阴间权柄的上帝，他是那位荣耀的全能的上帝，他是这个教会真正的主宰和真正的牧者，我们的信心就会有了。弟兄姐妹，同样在我们受苦的，在我们的人生也许我们会有病痛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是充满了眷顾的。也许你受到了打击，也许你受到了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位上帝是体恤你的，他是爱你的，他是眷顾你的，他是永远要救赎你的，他是保守你的，而他是那位全能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位上帝荣耀的形象的时候，他让他的子民被救赎的子民再一次的可以面对面的看见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永远看顾着他的子民。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的末后的灾难是非常大的，不管末后的灾难有多大，神在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到30节说，他说我赐给所有信靠我的人，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弟兄姐妹，我们再来仔细的再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应该牢牢的印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要牢牢的记得你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宇宙万物的独一的主宰。我们再来看第13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于我。
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今天我们有几位要受洗啊，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你牢牢地记得你所信靠的这位神，他荣耀的样式，他是宇宙独一的主宰。这一位上帝，他是教会的主宰，他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的良人，他是教会的新郎，这是多么伟大荣耀的一位主。这个显现好像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边，你要了解上帝是眷顾你的，你要了解上帝是看顾你的。当你在病痛里边，当你在困难里边，当你在打击里边，当你在一切的磨难里边，你要了解上帝并非不能体恤你的软弱。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能体恤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他对你是充满了体恤，充满了爱，充满了扶持，充满了眷顾，充满了接纳，充满了包容的。也同时是这一位主，他是宇宙间独一的主宰，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这里对上帝的第一个描写哈，是讲到了他的头与发皆白。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在这里，对上帝的第一个描绘，代表了这位神，他是全然的智慧的。在恩典的时代，也就是教会的时代，基督为教会定下的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挑战，一切的塑造，他在你的人生里边，他带领你的人生所定下来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塑造，都是经过这位上帝全然的爱，全然的智慧的过滤的，否则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以后，所有的面临的灾难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经过这一位全然智慧的主的过滤的。对我们的人生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是进入永生的。但是神在我们这一生里面的带领，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那是经过他智慧的拣选的，经过他智慧和慈爱的过滤的，否则这些环境是不会临到我们的。因此我们对主的安排，对上帝，对他教会的安排是充满了信心，都是恩典，都是祝福。这里讲了他的头与发皆白，如同白羊毛，如同雪，同时也代表这位上帝他是全然的圣洁的。他为教会所安排的一切环境，那个目的是为了让教会在这个世界里边成为金灯台，能够有基督的圣洁，能够认识到唯有主的生命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他的头与发皆白，同时也代表了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他对教会的期望，也是期望教会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成为金灯台，能够活出他的圣洁来。主也盼望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教会在基督的圣洁里边的生命里边不断的长大，不断的迈向完全，不断的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污秽，脱离一切的败坏，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疾病、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对上帝的第一个描写是他的头与发皆白，如同
白羊毛如同血，不仅是讲到上帝全然的智慧，同时讲到了上帝全然的圣洁。接着我们看对上帝的第二个描绘，就是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并不是讲主耶稣发火哈，这里是讲到了这位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的眼睛可以看透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一切，他的眼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有人类的黑暗罪恶，所有一切隐秘的事，在他面前都是全然敞开的，人类没有任何的秘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所不知道的，没有任何的败坏黑暗隐秘的事是他所不知道的。可能我们的生命里边，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这位上帝的眼目如同火焰的时候，可能我们生命里边许多的黑暗，许多的败坏，也许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却是知道的。但是他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罪我们，乃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而脱离败坏。他的眼目如同火焰，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中内在最深处的这些黑暗与败坏能够焚烧干净，一切的旧造旧人败坏都要在上帝的火焰里边被焚烧干净，不留下丝毫。对这个上帝的第三个描写，是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在圣经里边代表着审判，旧约里边的会幕和圣殿，只有外院的祭坛和洗濯盆是用铜做的，而这两样东西都代表了赎罪和洁净，也同时代表了祭牲代替我们被审判被处死。但是们为什么神的脚如同在火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教会就不再需要神的审判。同时基督在教会中，他在那里行走也绝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提醒他的教会，管教他的教会，帮助他的教会，洁净他的教会，爱他的教会，牧养他的教会，更新他的教会，好让教会能够长大成熟，可以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对这个上帝第四个描绘，是讲到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在想象哈，上帝说话的声音，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哈，那个重水的声音是哗这样的声音。他讲到上帝说话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是对上帝的第四个描绘。这个代表了这一位神复活的主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历世历代普世的教会所说的。这是上帝在说话，众教会亿亿万万无数的神的儿女，历世历代普世神的儿女，要仔细的来听，要全神贯注的来听，要全心全意的来听上帝对人类所说的话。上帝的每一句话都是要存到永远的话，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远不会被废去。这个重水的声音，我相信也是盼望把沉睡的神的儿女能够唤醒，盼望把行在错误的道路上的基督徒能够唤醒，盼望让神的儿女留意神口中的每一句话。正像大卫所说的，你口中的话比蜜还甘甜，比金金还宝贵。圣经上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句句都充满了能力，是生命是灵。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了以后，对上帝的每一个描述能够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能够听见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在这段圣经里边，第五个对上帝的描绘是讲到他的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是整个天堂的力量都在主的手中，在恩典的时代为教会来服务。所以我们更有信心，有胆量，有盼望，主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还惧怕谁呢？所以不要惧怕，我们必然得胜。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块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今天我们有几个姐妹要受洗，受洗完他们就要回到中国大陆去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带着这位上帝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眷顾我们，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能够跟我们永远的同在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之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整个天堂的力量，天堂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教会来服务的。神在圣经里面说，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弟兄姐妹，他的右手拿着七星告诉我们，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与高贵。在这段经文里面，第六个对上帝的描述是讲到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里是讲到了上帝的话语如同利剑，可以抛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抛开我们里边最深的东西，最深的动机。他口中的利剑也可以击杀列国，打败一切教会的仇敌，打碎一切黑暗的权势。教会要学会，神的儿女要认识神口中话语的力量。神的话语有什么力量？在圣经里面说，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用他口中的话语来创造了诸世界。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节到第11节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3节说，神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说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起誓。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上帝口中的利剑，是代表上帝的话，有更深的认识。在这段经文里边的第7个对上帝，这对为永生上帝的描绘，是讲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位如同烈日放光的主，你会什么反应？圣经在这里再一次的揭示这一位复活的主，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完全的荣耀的。这位神是全然的光明的，完全没有黑暗，他是一切的光明，在他面前黑暗要永远的离开。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天堂是没有黑暗的。旧约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3节到第4节说，他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清光，使地发生青草。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圣经里边形容这位上帝比日头还要荣耀。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把这些对上帝的描述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里讲到了上帝对他教会的慈爱，同时也讲到了这位上帝是何等的荣耀，他是教会的主。 这段的圣经对历世历代神的儿女，我相信都是非常重要的。神要让他的儿女永远的记得我们所信靠、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何等荣耀的主，是何等全能的主，是何等尊贵的主、圣洁的主，他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主。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他深爱着他的教会。以赛亚书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以赛亚书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以赛亚书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体恤她所生的儿子，焉有忘记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的眼前。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它描写了这位上帝也是教会的大祭司，他何等的眷顾教会，何等的爱教会，同时也描写了这位教会的主宰是何等荣耀的主宰，那是我们信靠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句诗哈。